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每一次在这里跟大家讲课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呢都很感动。首先要感谢你们在这各位在百忙当中来听闻佛法。有不少同学跟我讲，他说从我们湛山空中法堂开课到现在，每次都来参加，也有很多人基本上都来参加这个课程，这是第一让我感动的地方。第二感动呢，就是我们每次在这里讲课，后台有不少义工来帮忙我们，帮我们做这个 PPT 啊，电脑后台的操作啊，摄像录音啊等等。因为这一个出家人，就是要弘法利生，唯有弘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也就是我每一次在这里讲课，大家能够听到一句两句，明白了，把你心中的烦恼得到消除或减少，那就是我们出家人最高兴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感谢成就湛山空中法堂的所有护法菩萨，谢谢你们。上一讲我们讲到天台小止观第四章调和五事，今天是第四单元第六讲，主要内容是讲天台小止观第五章成就五种方便和第六章修行止观禅修。那么五种方便是智者大师开导我们在学止观禅修的时候必须具备的五种方便法门。大家知不知道五种方便法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欲，第二种叫精进，第三叫念，第四巧慧，第五一心分明。我们把这五种方便列出来，一一的加以解释。第一，讲这个欲，不是世间享乐之欲，是指自愿的意思，自愿远离世间一切颠倒妄想，自愿证得一切禅定智慧。意又名为智，又名为愿，又名为好，又名为乐。我们这一个禅修的人，自愿好乐一切大乘甚深微妙法门，所以称为欲。就像释迦牟尼佛常常讲的，一切善法，亦为其本呐。所有一切善法虽然好，但是你要有这个自愿去修，你才能够得到利益。第二叫精进，就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严持戒律，生活要有原则性，要有规律性，要断除五种障碍，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要戒除贪欲呀、嗔恚呀、睡眠啊、吊诡啊，还有呢，疑惑，在初夜、后夜都要专念精进，不要荒废道业。智者大师在《小止观》里边用一个很好一个比喻啊，他说：“如同钻木取火，如果没有钻出火苗，绝不休息。”这叫。在善道善法上精进。第三，念，是指我们要常念世间幻化无常，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呢，尤其是这个社会啊，真心朋友很少，有的相互欺诈，没办法信任，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心慢慢的变坏了， 所以我们要对世间的无常、人的这种不好的一面，你要很清楚的去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我们要禅念，禅定之尊贵难得，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世间烦恼的时候，最好的话呢，自己呢要想到禅定的尊贵难得，好好打坐。你对人家不满的时候，这时候关在房间里面打坐修行静心，如果能够升起禅定，就能够升起无漏智慧啊，那这个时候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同时能够成就一切神通道理。通过这个禅定的功夫不断的加深，到最后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说通过打坐，终有一天你能够明心见性成佛，还能够广度一切众生。所以说念是修禅的殊胜法门啊。打坐的时候你要常常有这个正念。第四，巧慧，意思是指善于权衡比较世间欲望的享乐与禅定智慧的法乐，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轻重。世间是什么情况呢？世间是苦多乐少，享乐只是短暂的，希望不实，有时候呢是得不偿失。世间之乐是轻薄的，禅定智慧之法乐不会有贪嗔痴等烦恼，所以称无漏。没有生命无常的忧患，故称无为。既然降况永离生死，断除一切无明大苦，是真实利益，是无尽之宝藏啊。这样的思维和抉择就叫巧慧。第五呢，叫一心分明。什么叫一心分明？就是坚定决心。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一个决心，你决定下来的话呢，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分明了知世间忧患深重，要把这个对世间的一切的现象要深入的去了解，清楚明白禅定智慧功德的尊贵，这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来修行止观。这个时候啊，心要像金刚一样坚固，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定决心要打坐，那你每天你就要坚持，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你的心就像金刚一样坚固，风雨无阻，再忙你的早晚课诵都没有忘记，这个才叫决心。当我们觉得禅定智慧功德可尊可贵，那我们就要下定决心来修止观禅修。即使一切天魔外道来捣乱我们，我们的心如如不动，即使长期修行空无所获，也不退失你的决心，这才叫一心。就好比一个人要远行，面对眼前两条路，他知道一条路是通往解脱之道的通畅道路，另一条是通往轮回之道，是堵塞的。当我们下定决心选好一条通畅的解脱之道之后，就要勇往直前。所以说巧慧与坚定决心是禅修的殊胜法门。在佛经里面讲了两句话很好，说非智不禅，非禅不智，就是这个道理。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这本书讲解 止观禅修做成法要的时候啊，强调修止观的人在修禅定的时候，应先修好25种方便，25种方便就是25个条件。这也是我们这个单元所讲的内容。我们现在回顾一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呢，记住5种因缘。第二呢，降伏5种欲望。第三呢，断持5种障碍。第四，调和5事。第五，成就5种方便。这25种方便就是我们在修学止观禅修的时候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所以建议你们，如果说真正想要学打坐禅修，就要把智者大师的这本《天台小止观》啊，前面的5章多读几遍，然后按照他的方法去行去做，那你对禅修的进步啊，起码加快1倍，因为前面都是最基本的条件方法。好，我们现在呢，把《天台小止观》第5章5种方便讲完了，现在继续讲《天台止观》的第6章，叫正修行。所谓正修行，就是止观禅修。这一章很重要，是止观禅修的精华。大家记得，《天台小止观》第6章里面，就是在讲如何修止观，各种各样的方法、技巧、境界，这是一般人没办法讲出来的。智者大师很慈悲，把他历年来修止观禅修他的经验体会境界来跟大家分享。修行止观有2种，第一种呢，在静坐时修止观；第二种，立缘对境修止观，就是面对种种因缘境界的时候来修。那我们首先讲第一种，在静坐时修止观。我们在行住坐卧之中都可以体证禅定的境界，但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对于初学禅修的人来讲，静坐最为殊胜啊，也就是先静坐来打好基础。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一禅师说，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这就是禅。所以禅他们固定一个相，一切次都有禅，一切时都有禅，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心专注，那就在禅中。但是智者大师说，对我们初学人来讲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坐是入道之基础，静坐最为殊胜，所以先就静坐来讲是止观的修行方法。在静坐时修止观有5种不同的方法，大家好好听啊。我们刚才讲，智者大师说修止观有2种，一种叫静坐时修止观，一种叫随缘立境修止观。那我们现在讲静坐的时候修止观，那这里面呢有5种不同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反应，不管你在心里面呢，或认识方面呢，或境界方面呢，有不同的问题出现，阻碍你禅定的时候，那么智者大师有5种方法来对治。第一种呢，就是对治初心的初乱来修止观；第二呢，对治心的成浮之病相来修止观；第三呢，就是依据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来修止观。 第四呢，就是对治禅定中的维系妄念来修止观。第五呢，为了使得定慧精起来修止观。我们把这五种修止观的方法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对治初心初乱来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行人打坐的人，在最初学习坐禅的时候，心念呢常常呢是什么状况呢？是粗乱的。这时就应该要通过修止来对治，因为当我们的心里面想东想西，安定不下来，哎，你这个时候是你要停止所有一切的妄念杂念妄想，全部把它停止下来。所以呢，用止来对治。但如果修止还不能对治的话，就要通过修观来对治。大家好好听啊，就是我们在坐禅的时候，有时候你用止来修，觉得没有效果，我这个妄念还是在那里，我心还是没办法定下来。这个时候你就用般若光照，用观来修。所以呢，止观两者是互用互通，没有前后，就看你境界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来对治是最好。那么第一点，我们讲到修止观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叫修止，第二种叫修观。修止又有三种，第一呢叫细缘守静止，第二叫自心止，第三叫体真止。什么叫细缘守静止呢？就是将心念呢系在一个对境上，比如说鼻端肚脐间，并保持专注，心不散乱。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的，细心不放逸，一日圆着所啊。在佛经里面的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心系一处不放逸，如同将这个心源呢用枷锁制服住一样，不要让它乱跑。那么什么叫做自心止？就是只要万念一生起来，就要马上将它降服住，来保持心念不慈善。就像经中里面所讲，眼耳鼻舌身五根以心为主，作为佛陀的弟子应当善加自心啊。就是我们不管是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的，那么都是以心为主。我们常常讲人有八个识，那么这个心是最重要，这个心你正的，那么你所做一切都是善的，心者是邪的，所做一切都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心一定要治好。那我们刚才呢讲的这两种治心的方法，都是在事项上修行，不惜分别。那么第三种止呢叫体真止，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正见观察，随心所念的一切法都从因缘所生，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依性、自在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体。这样观察之后啊，心就不会去执着，不会去攀缘，那你这个妄念自然而然就停息了。这是通过体察真谛来修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两个是不一样。刚才所讲的是从事相来讲的，体真止是从离体来讲的。如经中所说，一切诸法中 因缘空无主，悉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意思是观察一切诸法皆是因缘所生，空寂，没有实性，只悉万心我通达一切法的实相，便可称作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所以我们刚刚学打坐的人啊，我们要随心所念的一切法念念不停止，虽然用了体真子的修法来降服你的万念，但万念还是不能停息。那你在打坐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应当反观所起的心，你要这样想，这样思维，这样观察，过去心已经消灭了，现在心不停住，未来的心还没有到，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推行心的实体了不可得。正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便没有真实性的心。如果心都没有实体性，那么一切法也都没有实体性了。修习禅定的人，虽然观察心念不停住，没有实性，这种刹那刹那升起的幻觉之念也没有了。还有呢，观察心念从何而起，这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妄想纷飞，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观想你的心念从何而起。因为内有六根，外有六尘，内根对外尘的时候，六识便会升起来，而根与尘并没有实际的对处，所以并没有实性的六识升起。这样来观察心识的升起与消灭，便可以知道所谓的生与灭只是如幻的名称上暂时显现的一种现象而已。这样的精进修禅，对生命的执着心自然能够放下。那么寂静无生命的智慧心便能够开发出来。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当你生命执着的心放下了，那么你不生命的这个智慧心自然而然就开发出来。你打坐的时候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就不境界不一样了，了知一切实有诸法皆不可得，这就是所谓不生不灭的空寂之理啊。修到这种境界时，狂心顿歇，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讲的，如果心念慈善，就要当下收摄住，安置在正念之中。所谓正念呢，当知一切唯心所作，并不存在。离开了此心，没有外在的境界，再观察此心自身也没有实性，便可以知道念念皆不可得。而刚刚学习修止的人，并不一定当下只是万心。如果勉强压抑自己的心，让它憋住，往往会适得其反，令心发狂。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说修止好比学射箭一样，要有耐心，不断加以练习，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便能发发命中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恒心、毅力。有这种耐心以后啊，你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哎，这个止观的妙用就会起作用了。 我们常常听过滴水穿石的故事，这个是一种很好一个启示。一块石头那么硬，一滴水那么轻，到最后把一块石头把它滴穿了。我们禅修也是这样，坚持每天打坐，你修到最后，突然之间你就开悟了。你看好多的高僧大德，包括我们的檀溪老法师、地藏老法师、西隐老和尚、智者大师，好多高僧大德都是这样，把禅修作为定时功课，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智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第二，修观有两种，第一种叫对治观，第二种呢叫正观。那么什么叫对治观呢？比如说修不净观对治贪欲，修慈心观对治嗔恚，修戒分别观对治自我的执着，修舍习观呢对治妄念等，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加以说明。我们讲第二种正观，就是观一切法无相，皆是因缘和合所生，而因缘皆无自体性，这就是实相。要想明了所观察的境界，一切皆空，那么能观察的心自然不会生起。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知法不牢固，常在一念中，以解降空者，一切无显念。意思是说，一切法都是生灭不停，息放不实，常在于心念之中。已经证悟性空之人，便对一切法不起杂念乱想。好，我们现在讲修止观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对治心的成浮之病相来修止观。修行的人在坐禅的时候，如果心念昏沉、忧色、糊涂无记、瞪眼发呆，或者是贪图睡眠打盹，这时候啊，应当修观来提起觉照。如果在坐禅的时候，心念浮动、清躁不安，这时应当怎么样？修止来止息万念，用修止的方法来对治心尘，以修观的方法来对治这个心浮。在修止观的时候，要善于观察各种问题的存在。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你很兴奋，对你打坐也不利；有时候你很低沉，想睡觉，对你打坐也不利。所以我们常常讲，打坐有两种常病，一种是昏沉，一种是散乱。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止或观来对治。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要对病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啊。所以有的人打坐打了好多年，他都没办法得到禅定，这就是他没办法降服他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魔啊。根据《楞严经》所讲，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中，每一蕴有10种阴魔，共有50种阴魔。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都会出现，所以你要善于调伏你的心魔。第三呢，就是随便以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据实际情况，因时制宜修止观。修行的人在坐禅的时候，虽然为了对治心的昏沉而修观照，但是心念还是不够明净，得不到法喜利益，这时候就用止来止息万想。如果这时候觉察到了自己身心安静，就知道了此时所修止的这个方法 来让你安心。如果在修观的时候觉察到自己心神明净，既然安稳，就明白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要适合用修观的方法来安心。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来调整你的心神，让你心神得到安稳，这样你才能够断除种种的烦恼，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得到自在。第四，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第四种方法，对治我们在禅定中的维系万念。在禅坐的时候，我们在打坐的人想用止观的方法来破除粗大的万想杂念，止息乱心之后，就能进入禅定的境界。当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你修到心念维系，哎，你这个时候感觉到你的心念非常的维系，心比较清净，比较稳定，就会感觉到身体空寂啊，这个时候感觉你身体啊跟这个虚空融为一体，没有这个身体沉重的感觉，你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获得长夜为食法喜充满的境界。但是这时候的灵力心可能会升起来，大家注意哦，当你长期到一定的时候得到法喜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心生起来，落日种种境界的诱惑与微细的妄想对偏邪之力妄生直起。如果这时候不觉醒，以定心来止息种种虚幻的境界，就会落日对境界的贪着，将种种禅定的境界则为实有。当若能觉知一切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那么爱与见两种烦恼就不会生起来，这叫修止。修止以后啊，如果心中还是执起于爱还有见两种烦恼，由此不停的造作啊，这时就应当怎么样修观，对禅定中的细心进行观照。如果观照到定中的细心毫无实性可得，便自然放下对定中维系烦恼的执着。如果能够不执着于这身知见，那么一切爱见烦恼业就会一起消灭，这就叫修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止观修行方法和前面的是一致的，重点在破除定中维系的过犯。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修到这个心孔维系的时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也要特别小心，不要去执着另外的一种境界。我们接下来讲止观禅修的第五种方法，未经其定慧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使得定慧经其来修止观。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会因为修止，会因为修观而进入了禅定的这个境界。虽然能够进入禅定，如果没有观察的智慧啊，便是愚痴之枯定啊。大家这里要好好的听，好好的留意哈，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禅定一定要有观察的智慧，没有观察的智慧就是愚痴的枯定。为什么呢？因为不能断持烦恼，或者说观慧为少，不至于发起真实智慧来断除烦恼，开发 种种功德法门。这时候就应该修观来对烦恼是非，并加以对治，使得定慧精等，即能断除烦恼，种植种种法门功德。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如果是因为修观我心中赫然开悟，智慧明了无碍，但是因为定心为少，心量如风中的灯烛，容易飘动散乱，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难以发挥明照物相的功能啊，更不能处理生死的烦恼。这时候应该来修止，因为修止而得定心，这时候的心就像是在房间里面的灯烛一样，不受外在的狂风吹动，不但能够照破黑暗，也能够照见周边的一切事项，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为了使得定慧精起来修止观。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要得定，我们也要得慧，不仅要得慧，也要得定，定慧精起，这样来修止观，你才能够得到大智慧，才能够真正了生脱死，证菩提。行者如果能够在端身重坐的时候，善用这五种方法来修止观，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对治法门，便可以称得上是善修佛法。智者大师说啊，说如果你能够在修止观过程当中用这五种方法，那你这一生就不会空过了。我们一个人这一生能够听到大乘佛法，听到智者大师所讲的止观法门，我们若好好这样来修，得到大智慧，那这一生就不白过了。今天的结语是，智大师呢认为修习止观禅修，首先以静坐方法入门为最好，对我们初学人来讲，用静坐方法是最好。在静坐之中，要了解自身在修禅的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才能够决定用止或者是用观的方法加以对治。唯有善用其心，禅定境界自然就会现前。今天把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第六章正修行的两大子题之一，在静坐中修习止观的五种不同对治方法讲完了。下一讲我会跟大家继续讲正修止观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立缘对境修止观。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除了就是在一个安定环境坐在那边修止观之外，那我们平常在工作在做事的时候，在行住坐卧的时候，怎么样来修止观，怎么样来禅修，我觉得呢，这个方法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也很实用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定时定位在那边修禅，那么怎么样在对着行住坐卧一切境界来修止观，我们下一次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下一个环节是回答问题，请问师父，通常要学禅修多长时间才能有效？这个问题问得好。修学这个禅修，你要得到这个效果，跟时间没有关系。有的人在三个月、半年、一年，他就得到这个效果，爱上了这个禅修了。有的学了两年、三年，他还是没办法入门。所以最重要呢，就是要看你自己本身 对禅的认识，还有呢，就是要下定决心，立下功课，然后每天早上15分钟，晚上呢15分钟，每天最起码坚持有半个小时以上来禅修。我相信呢，在3个月以后啊，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禅的利益。如果还有问题呢，欢迎大家提出来，发到微信群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我在下一周呢统一回答大家。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以此讲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专养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南无本师。